科。现在来看第十二章。因为大家都有拿到讲义，所以我们就不要一节一节经文的解释了，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因为我的讲义写得非常清楚。假如你愿意的话，有时候我们一节经文就可以讲一篇道理。哎，好几节经文集在一起也可以讲一篇。那第十二章这一章啊，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反义对仗的记事。前章的都是以对比的方式来出现，智慧跟愚昧，义人恶人，还有谨慎言语。那么他的表达方式啊，跟前一章差不多啊。那么这一章哈，这一章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些讲章了哈，做大家的参考哈。我们先来谈一谈哈，这一章里面先谈一谈哈，谁是智慧人？这一章里面有好几节经文跟智慧人都有关系。那么题目啊，谁是智慧人？因为有很多经文都论到智慧人。第一节啊，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智慧人呢，他喜爱管教，因为喜爱管教就喜爱知识啊。这个喜爱管教、喜爱知识，在诗高一本翻译做喜爱受教的人必喜爱智慧。憎恨规劝的人真是糊涂了。所以智慧人呢会喜爱管教，喜爱受教。人家要告诉他，人家劝勉他，他很容易可以接受。喜爱受教。这是第一节啊，智慧人啊。再来第八节啊，第八节这一节经文谈到啊，他说啊，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妙的必被藐视。智慧人呢，会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在李正中一本翻译之后，人被称赞是凭他的明智。心邪欺的必被藐视。这个心里邪恶的弯曲的一定会被藐视。所以你有智慧，你会按着你自己的智慧被称赞。这个当代圣经就翻译做精明智慧的人呢，众口称赞，大家都会称赞你，因为你有智慧啊，你讲智慧的话，你的行动也是很智慧的。再来第三哈，再看十五节，遗忘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这个跟第一节稍微不一样啊，第一节是喜爱管教，那么十五节这边是讲肯听人的劝教。在当代圣经翻译中，愚昧人呢常自以为是，智慧的人呢却虚心听其劝告。他会虚心听其劝告，人家劝他，他会听了。这个智慧跟愚昧的最大不同，就是他肯接纳人的劝告，他不固执成见，为善是从了，人家劝他，他会接受了，不像愚昧人自以为是。第四点啊，看十六节，遗忘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入长修。这个通达人就是智慧人了。精明的人，有机智的人，那这种人呢、跟遗忘人不一样。遗忘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恼怒了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一恼怒立刻显露。但是精明的人智慧人呢、他能够忍住长修了也就是说，那这个现代中文一本翻译就能够容忍侮辱了，在诗高一本翻译就切忍辱而不外露 人家骂他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就发脾气了。就像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所记载的，这个示每啊辱骂大卫，但是大卫啊他很有智慧，他并没有在那边因示每的辱骂发怒，跟随大卫的人都已经听不下去了。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六章从第五节开始记载，大卫到巴户林的时候，这个扫罗族的士兵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甚至拿石头丢要砍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结果跟随大卫的亚比塞在第九节说，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那都看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看大卫很镇定呢，他很有智慧，他不讲话这个第十节说，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所以耶和华吩咐他来咒骂大卫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讲话十一节说，大卫又被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大卫认为是耶和华吩咐他来骂的，所以我不用讲话静静听他骂就好了。他能够容忍侮辱这个叫做智慧人能够自我节制。他说后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咒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他骂我是来祝福的啦，尽管他骂吧，这个能够自我节制这是智慧的。再来我们再看第十八节十二章的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也就是说智慧人呢，他所讲的话他的话语能够帮助人，能够医治人呢。智慧人的舌头能够医治人呢，因为他讲的话是对人有造就的，有帮助的就像拿单对大卫的谏言，让大卫彻底悔改了这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有记载了所以智慧人的话能够医治人的再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通达人他能够隐藏自己的他能够隐藏自己，他不像愚昧人一样，愚昧人有什么事情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彰显一面。但是聪明人深藏才学，他的才学是深藏不露的，不像一面人只会显露自己的愚蠢所以通达事理的这个明哲之士深疑世故，说话谨慎，不随便发言，不虚张声势，不自高自傲，有谦卑的美德，对自己的成就也不自满自足，洋洋得意能够隐藏自己这就是智慧人我们讲了好几样一共有六样论到智慧人那么这些就可以做我们讲到的大纲你讲了以后再提一些例子可以补上去那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章有理论也有实际的好。再来这一章里面也有谈到义人跟恶人义人跟恶人，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义人的言语先谈义人跟恶人的言语在言语方面第六节第六节说，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这个言语不同了，义人的言语能够救人了，恶人的言论是害人的了两种人言语不同再看十三节，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恶人那讲话不好啊，所以嘴中的过错变成自己的网罗了。但是义人就不一样了，他的言语能够救人啊，结果他也脱离后患难了啊。这是有关言语方面啊。再来，第二，我们来讲心思方面啊。第五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这个两个人心思意念不同的，一个义人是思念公平的，恶人他的心呢是他的计谋，他的心是诡诈的啊。再看第十节啊，第十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啊。这个两个人啊心地不同，义人呢心地良善，他连牲畜的性命都会顾惜哈。爱护动物，但是恶人的心呢是残忍的，所以他的怜悯也是虚假的，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啊，在第十节翻译做正直人啊，爱护动物；邪恶人残害牲畜，两个人呢心不一样，一个人是爱，一个是爱护动物的，但另外一个是残害动物的，因为他心性残忍啊，再来十二节。这个跟心思也有关。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都已结实。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也就是恶人呢、他是终日啊想做坏事的啦。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邪恶人终日想做坏事，整天都想要做坏事情啊。这个诗篇里面有一节经文说，恶人在床上是图谋诡诈，图谋这个恶事。这个这样是不好的啊，心思不同啊。第三啊，才谈到义人跟恶人的行为啊。二十六节，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啊。义人他会引导他的邻舍啊，但是呢，恶人就不一样了啊。恶人的道是叫人失迷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义人呢、是邻舍的良师益友了，但是恶人就不一样啊，邪恶人是往往啊深入迷途了，这两个人行为不同啊，这是二十六节啊。再来，我们谈一谈啊，因为他们的言语、心思、行为都不同啊，所以我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结局，当然也不一样了啊。先谈义人的结局，第七节啊。义人的家必站立得住，等于说、他的家世啊，得以存续啊，第三节啊，这义人的根啊必不动摇啊，他的根基稳固了啊。十二节，义人呢、他的根得以结实啊，根基永不动摇了啊。好，十三节啊，谈到啊，义人可以脱离患难。二十一节谈到他不遭灾祸，不遭灾祸，这个是义人的结局不一样啊。那恶人的结局呢？在二十一节看到啊，恶人满受祸患啊。在第七节谈到，到最后呢，恶人请勿归于无有啊。这两种人结局是不同的。那你可以用二十八节啊来做你的结论啊，二十八节啊可以做结论，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啊。这个正义的道路啊可以导向生命，邪恶的道路呢是引人灭亡的啊。这个二十八节啊可以做结论。好，再来啊，我们再谈另外一篇啊。谨慎自己的言语啊，这一章啊似乎这个特别注重有关言语的教训啊。我们俗语说啊，言多必失啊，你不谨慎自己的言语啊，会引起麻烦，而且还有很多过失。所以这个智慧人呢、在第十章十九节就谈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雅各啊，在雅各书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够肉制自己的前身啊，就是雅各书的三章第二节。所以言语非常重要啊，人人都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好，第一点啊，谈到不合宜的话会造成祸患啊，不合宜的话会造成祸害啊。首先我们谈害别人啊，第六节啊，谈到这个恶人的言语啊会害别人，因为他是埋伏流人血的啊，不动声色会害人啊。在十八节谈到啊，这个讲话如果浮躁，说话浮躁如刀刺人，让人难以忍受啊，不但害别人也害了自己啊。在十三节就谈到恶人的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了，你嘴中的过错会成为自己的网罗来缠累自己了啊。十九节啊，谈到这个讲话如果不诚实，口吐真言永远建立啊，但是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啊。啊，你说谎话就显出你不诚实啊，别人就对你不信任了。那你说谎话，这个谎话只能够存片时而已啊。过不久人家就发现你讲的是不对的，是虚假的啊，马上就被揭露出来了。啊，在二十二节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啊，所以不要说谎话了。啊，这个不合宜的话，不但害别人，也害了自己。好，那么反过来讲啊，合宜的话会带来好处啊，带来什么好处呢？第六节的下半节说，可以拯救人，正直人的口能够拯救人啊。十四节谈到啊，这个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得啊，必饱得美福啊，啊，那个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了。合宜的话啊，说合宜的话，必在神面前蒙恩呢、啊，也得到人的喜悦啊。那么人就啊，人从自己的言行得到奖赏，而且呢也能够获得应得的酬报啊！啊，这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啊！啊，再来十七节啊，合宜的话会显出公义啊，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就显出诡诈啊！十八节啊，说话浮躁就好像刀刺人。但是你讲合宜的话，智慧人的舌头就会变成医人的良药，能够医治人了。在十六章的啊二十四节啊，也谈到良言如同蜂凰啊，啊良言啊如同蜂凰啊，能够医治人的病啊。二十四节啊，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啊。这良言如同蜂凰，使心结甘甜，使骨得医治，能够让骨头都得到医治啊，能够医治人。再来，合宜的话呢，也能够使人欢乐，啊，这是二十节里面所谈到的啊。二十节啊，下半节，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啊，因为你讲和睦的话，这个所以让人得到喜乐啊。在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人心忧虑，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啊，一句良言啊，让这个忧郁的心啊都能够欢畅喜乐了啊。所以良言哈，合宜的话也带来许多好处。好，那么你谈到不合宜的话有坏处啦啊，合宜的话有好处啦，那你要告诉人家怎么说话啊。啊，这个讲到就是要这样讲啊，接下来要谈当如何说话。那怎么说话呢？啊，从第六节可以看到，不要心存恶意来说话。啊，从十七节、十九节、二十二节可以看到，不要说谎话，不说谎言。啊，从十八节可以看出来，不要说浮躁的话，因为浮躁的话好像刀刺人呢，会伤害别人。啊，二十五节。啊，告诉你，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所以你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就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哈四章二十五节也告诉你哈，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好了，那么这一章里面刚刚我们看到的十八节哈， 有谈到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医人的良药。这个箴言里面有好几节经文出现啊，医人的良药啊，医人的良药啊，医治人的良药啊。这个医人的良药，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一个题目啊，定做讲到的题目，医人的良药。那么哪些是医人的良药呢？在箴言里面有谈到四种啊，第一啊是四章的二十二节啊，四章的二十二节。好，四章二十二节啊，说因为得着他呢，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里讲得着他了，就得着生命，那个是得着什么呢？啊，前面看下来就知道啊，这个是谈到神的话了。神的道啊，是医人的良药了啊！好，再来十二章十八节哈，谈到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再接下来看十三章，十三章的十七节啊，十三章十七节的下半节哈，忠信的属神是乃医人的良药。忠信的属神呢，一个这个人家所派出去的属神呢，他对主人非常忠心，能够得到主人的信任呢，就好像医人的良药一样啊。再来十七章的二十二节，谈到喜乐的心呢，乃是医人的良药啊。所以有四种医人的良药哈，你可以去发挥了啊。好，再来啊，这一章里面有三节经文呢，谈到人要殷勤哈。要殷勤也要节俭的哈，有三节经文哈，勤俭之道哈。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西湖的却是无知啊。你殷勤耕种自己的田地，你就有收入，当然就饱足了。但是呢，如果你去追随西湖了，随便浪费啊，那这种人就是无知了。哦，有谈到勤，有谈到节俭哈。再来二十四节，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这里谈到殷勤跟懒惰，一个是认真工作的殷勤人会掌权，但是呢，你不节俭了，浪费了，懒惰了，还要花钱，到最后你就服苦了。还有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呢却得宝贵的财物。这个两种人不同了。懒惰人连打猎所得到的东西都懒得去烤来吃了，那真是懒得够混了。但是殷勤人就不一样了，他能够得到宝贵的财物。这三节经文都跟勤俭有关了。好，再来啊，还有几节经文呢，谈到遗忘和通达了。遗忘人在十五节是自以为是的哈，遗忘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啊肯听人的劝教，完全不同啊。这十五节啊，谈到遗忘人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有智慧啊。在十六节啊，谈到这个遗忘的人了哈，遗忘人的恼怒历史显露啊，历史恼怒不能自我节制。但是通达人就不一样了，这一章有两节经文谈到通达人，十六节，通达人能忍辱常修，二十三节，通达人能够隐藏知识，但是愚昧人就不一样啊，十六节是谈到愚昧人呢，是张扬自己的愚昧，十六节啊，十三章的十六节啊。十三章十六节，愚昧人啊，张扬自己的愚昧，但是通达人呢，是凭知识行事，他不一样的啊。这个遗忘跟通达啊，正好两，就这样啊。好了，这一章我们就谈到这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三章